请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第十二章。41节。我读给大家听，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然后我们看第13章17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人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去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我们特别注意上去这两个字啊，我一同带上去。他们从舒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日间耶和华的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第14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主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第10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然后我们看第13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向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举杖的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24节，到了成根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然后我们看27节，摩西向海伸战，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 在海中。第十五章第一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第十七节，你要将我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你又召聚我们，这是你的日子，我们都在其中欢喜快乐。主啊，谢谢你又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和机会，让我们能在你的脚前更多的听你自己的话。主啊，我们特别把我们手中这一卷书，就是出埃及记，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吹气在你的话语上。主啊，我们何等愿意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但愿这一卷书对我们不再关闭，但是这一卷书不是封闭的书，乃是解开的书。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只有圣灵能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当你话语一解开的时候，要叫愚昧的人得着通达。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人，主，但愿因着你为我们解开，叫我们能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出埃及记非常关键的一段的时，非常关键的一段。当然，我们知道逾越节那个晚上，圣经称它做耶和华的夜，那一夜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因为那一夜所有的长子都被神击杀了，神只要看见有人在门楣上和门框上抹上羔羊的血，他就越过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犹太以色列人的长子他们都蒙了拯救，所以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正满430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就都从埃及地出来了。那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出来以前除了抹羔羊的血之外，他们还吃了羔羊的肉，所以羔羊的肉呢就变成他们的力量，然后他们手中拿着杖，每个人都束着腰，他们立刻就要离开。所以什么时候羔羊的血一在他们身上发生功效，什么时候他们一得救，他们立刻就要离开那个地方。所以基督徒也是这样，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什么时候我们一得救，有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离开的。我们从前在哪里做罪的奴仆，我们就应当从哪里离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正满430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他们所以能够出来，因为神释放了他们，因为神拯救了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人的堕落，是从罪到肉体到世界，所以神如果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不能只解决罪的问题，他还要解决世界的问题。讲的罪是救赎，讲的世界和肉体乃是释放或者拯救。所以你看，因着神动了他的指头，那么我们看见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最后呢，法老终于松手了。我们记得吗？他是慢慢松手的。起头他说耶和华是谁呢，然后就加重他们的苦工，一面让他们要砖，但另一面又不给他们草。那么接着的呢，他最后他让步了，让步说好，你们就在原地侍奉神好。然后呢，再等一等，他说你们不要走远。那么再等一等呢，他说你们不要都去。最后呢，他说你们的所有，你们的财产应当留下。但是最后呢，他是毫无条件的完全松手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当初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就这样。我们以为我们得救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其实我们知道那次我们得救乃是神用他大能的手，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在我们一生的遭遇里面，你看见神的确用大能的手，然后呢，我们相信救主那一天，感谢主，你看见说他用大能的手就拯救了我们。那不只叫我们，不只救赎了我们的罪，而且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这个道德 败坏的世界。圣经里面讲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指的中性的世界，就指的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来说。但圣经里面讲的世界，尤其是因为你还记得吗，就是人从创世纪第三章罪堕落到第六章肉体，然后到第十章世界。起头的时候是亚当一个人背叛，然后变成集体的背叛。巴比伦王尼禄，然后呢率领许多的国家，然后他们建巴别塔，他们要传扬自己的名，所以最后这个世界是组织起来，是动员起来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而这世界呢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所以埃及所代表的世界乃是道德败坏的世界，乃是道德沉沦的世界。所以现在呢，问题不是你怎样，你可能守戒心清，但是把你放在大染缸里面，可以说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这个地上有一个吸力，它不怕你不被同化，它不怕你不受感染。这个世界的力量大的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能够自拔的。所以感谢主，到了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一共430年，其中有一段日子是悲惨的日子，因为他们做了他们的奴隶，然后最后呢他们终于从埃及地出来了。所以这就是第十二章，你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高潮。到了第十三章，那么现在既然百姓带出来，那么这条路怎么走呢？那首先我们要记得，我们昨天不是读过一段，就是何西阿书嘛，第十一章。那么神是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然后下面接着说他要教导以法莲走路。所以可见呢，这个孩子招出来以后他不大会走路的。那么现在呢，神把以色列人放在旷野里面，现在有一条路呢要叫他们走。我们知道说，今天呢你在埃及容易走路，但是旷野很难走路。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真的到西乃旷野，你知道西乃旷野到我们已经讲过了，它有很多很多的，怎么说呢，有很多很多的，或者说它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排水系统，所以它的水呢留不住的。虽然有时候下雨，或者呢有其他的水源，那么好了，你发现水了，但是水没有多久就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好的排水的系统，所以它有很多干的河床。意思就是说，你那个水呀，都是沿着干的河床了，立刻就流到海里面去。所以我们知道说，全世界有一个地方就是西乃半岛是流水是留不住的。而且呢，它的干的河床不只是一个，到处都是干的河床，所以它可以任何一个方向就可以把水就带到海里面去了。好了，大家想想看，有水的时候你说这是一条河，没有水的时候这是干的河床。那么这个河床呢，我们知道如果大家到了埃及去，你晓得他们阿拉伯人就称它叫 Wadi。 这 Wadi 呢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干的河床。那么难就在这里，如果你在旷野里面呢，你走路的时候你发现呢，不是一条路你知道怎么走，就是你发现很多很多的路，很多很多都是干的河床。所以你到了旷野你不知道怎么走路，因为太多太多的路，因为每一个路都是个干的河床。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因为有这么多干的河床，你一到了旷野你就迷失了。所以我们晓得现在呢，以色列人他要进到旷野，那么尤其呢十三章到第十四章是给我们看见他怎样的离开歌山地。歌山地是青翠之地，那么就是尼罗三角洲，我们说过，那么有一块最好的地叫做歌山地。我们等一等给大家看这个图片的时候，我们大概会给大家知道大概歌山地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歌山地实在说来啊，离开沙漠呢，离开旷野已经不是很远。所以你等一等啊，你看你读到这个第20节，他们从舒格起行，舒格还不是旷野。 那么在旷野边的以堂安营，到了旷野，到了以堂，你就算到了旷野边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来的时候就是经过以堂的，然后呢，神把他们放在歌山地，是最好最好的地方。所以当他们在埃及过日子的时候，他们看见眼前所看都是一片的青翠，那是埃及最好的地方。但是现在呢，神要带他们走旷野的路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往东走，没有多久呢，他们就看见一片旷野的道路。所以你能想到，这200万的以色列人，他们平常养尊处优，虽然是做奴工不错，但到底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世界最文明的一个国家，在一个最文明最安舒的环境底下过日子，就好像小孩子他们过日子过惯了，他从来是养尊处优的，现在忽然间你看，从一个安定的生活，从一个以尼罗河做生命线的那样的一个环境，现在换到另外一个完全不确定的。所以你能够想象得到他们刚刚到以堂的时候那个感觉。尤其我们这些在都市里面习惯的人，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你真的能到西乃半岛去走一走的话，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说，为什么圣经形容它做大而可畏的旷野？它不光是不毛之地，而且呢，旷野给你的感觉是不确定性的。我们普通说天有不测风云，那么这句话在都市里面不一定不完全是，但是在旷野里面的的确确是。你会发现说，这一分钟和下一分钟，和你就会发现有太多太多这些太多太多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呢，现在你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要从一个本来一个养尊处优的环境，先要进到一个旷野。那这个路他们怎么走？这个路当然他们不会走，别的生活他们能做，他们那个生活不能。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小孩子长大都是，我们知道他们家里玩具也好，所有的设备都是最好最好的，那普通呢上洗手间上卫浴的设备都是最好最好的。那么结果有一天，我们这有一个弟兄带了他的孩子，不是很大，因为他在美国一直是过那种的生活嘛，结果呢就到大陆去旅游了。到大陆旅游，有的时候呢你在旅游的过程里面需要上洗手间的，不过大陆的洗手间呢比较靠近天然，所以呢就不是像那种的情形。所以因为他根本不会，你就像那个小朋友他根本不会蹲嘛，结果就掉到底下去。所以你看看这个日子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因为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不是夸张的比喻，你想想看，让以色列人神给他们最好的地方歌山之地，那这个真是老鹰母鹰把雏鹰放在一个好像这个最安妥的地方，好像是现在你不要怕有任何的环境有任何的侵袭。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急转弯。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他们要这样走路的时候，那神就为他们安排怎么走，这个路不是他们决定的。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走旷野的道路，那条路呢不是他们选的，因为如果让他们自己找，他们一定会迷路的。所以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你看第13章第17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人地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那现在有几条路可以走，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人往北走，那也就是说就是他往北走。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北呢就是地中海的海岸，就是地中海的海岸。那么如果你沿着地中海海岸，有一条路叫什么呢？叫做非利士人的道路。那么这条路到现在还在，不过现在偏铺成柏油路，但是在摩西那个时候根本就是旷野里面一部分的路。那这一部分的路呢是捷径，就是你从那里你可以长驱直入，一下就到了迦南了。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以色列一出埃及就面临一个问题，就到底我要走哪一条路。你要抄近路的话，那就是非利士人的路，那这条路的确是很近的。 那这条路呢，不光是摩西走的，不光是摩西很想走这条最近的路。那大家都知道说这条路是很有名的，你知道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时候就是走这条路下来的。还有呢，你记不记得约瑟下埃及也是走这条路，然后雅各下来都是走这条路，那么后来耶利米也是走这条路。然后如果大家还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不是他一诞生了以后或者大概一岁左右，那么等到我们知道这个希律王呢要杀害我们的主，所以他把两岁以里的孩子通通杀了，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流亡了。那么我们的主流亡那条路也是这条路，所以这条路呢叫做非利士人的道路。我还记得我们呢去年我们大家到了，就是大家因为有一班弟兄我们要去从埃及，然后呢要到西乃旷野。那么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到了这个就到了可以说迦南的边界，我们过了一夜。那么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那个沿着地中海那条路一下子就到了迦南。所以到了大概黄昏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万家灯火，你远远看见万家灯火，你知道就是今天的加萨。所以大家知道说，你真的从埃及以色列，你若进迦南的话，从埃及进迦南最容易的一条路是什么呢？就是非利士人的路。所以这里很清楚，所以说非利士人的道路虽近，神呢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所以人一得救以后要记得一件事，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走捷径的，这条道路是主教我们走的，也是他安排给我们，他会教导我们怎么走路，我们不会走。那么有一条路是最近的路，但是神说不能走这条路。为什么呢？因为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所以那条路呢你是可以走，是近，但是呢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他们，因为不要忘记那个等于是边防区，所以边防区呢法老王多半都是不好重兵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想想看，浩浩荡荡的200万人怎么可以走这条路呢？那么如果他真的遇到伏兵以后，那么这个百姓呢一碰见打仗后悔了，他们就回去了。所以我们知道是这条路是谁替他们决定的呢？是神为他们决定的。那么第19、18节，所以神就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那请记得，红海是在南边，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从歌山呢，从歌山出发的时候，一条路是往北走，就是非利士人的路；一条呢就是往南走，往南走那就是红海旷野的路。所以这条路是谁来决定的？是我们的神决定的。然后呢，他们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出埃及地，他们都带着兵器就上去了。那弟兄姊妹，请记得。这个圣经里面的上去跟下去很有讲究的。你记不记得这个我们的主啊？有一次他在迦拿，然后呢有一个这个百夫长他的儿子病了，所以他就从迦南呢就跑到哪里？就跑到了这个迦拿。那迦拿呢是在海平面以上的，而加百农呢是在海平面以下200公尺。所以大家都知道，如果从迦拿要到加百农去，那么这个父亲大这个大臣的儿这个大臣的这个这个大臣呢，他对主耶稣求主耶稣。他说你好不好请你下去，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主要下到加百农去的话，那么只要他一摸他的病就好了。所以圣经用的词很仔细的，那个下去什么意思呢？那下去很明显的，你看见他是从比较高的地方 到低的地方去，一定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呢，圣经说他们都带着兵器上去。那如果大家看这个西乃半岛的地图的话，地形你就知道说，它北边那个我们要知道这个西乃的旷野啊，它有好几种的讲究。它最北边最靠近这个地中海的那个旷野是流沙型的，那普通大家看到那个有一些沙漠，那是属于流沙型的。所以越往南边呢，它慢慢越不是流沙型的，所以它的旷野就变成是干旱无水之地，就是说什么都不出，就是什么都不生的，就是这样的一块地方。所以整个的地势呢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说过这个西乃半岛呢是一个倒三角形，那因为大但是那么这个是红海，这个也是红海。那么就的地势来讲呢，越往南边越高的，所以你到了这个西乃半岛的南边呢，刚好是个山区，这个山区一共有17座山，最高的山叫做 St. Catherine， 第二高山就是西乃山，所以一共是17座的高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懂得，如果他们是上去的话，他们当然不是往北走，他们一定是往南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这个你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看那些讲到以色列过红海很多的书，你就会注意到这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认为说呢，过红海是不可能，是神话。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因为红海啊，那个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苇海，芦苇的海，所以意思就是说，这里面充满芦苇的，是充满芦苇的。那么一点都不错，如果你往北走的话，你真的往北走的话，那么你所碰到那个这个湖啊，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芦苇的湖，上面长了很多很多芦苇。那么因为长了很多芦苇呢，这些湖水很浅的，所以呢，很多的新派的神学家认为说，以色列人过红海根本是近乎，就是说他不可能，他如果真的过的话，他一定是往北走，而且呢一定是比较浅的地方过去的。那么好了，相信这个说法的人呢，那你如果从那里过去的话，那么好了，你不光要往那里走，而且你一定要找到一座西乃山。那么这个西乃山呢，一定要合乎圣经里面所给的条件。那么然后呢，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有一套的理论。那么这套理论当然很简单，基本来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圣经的启示，他们不相信神迹，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些事情发生根本是可以解释的，意思就是说根本不是什么呢，不是过红海，而且的的确确呢他根本就是从最浅的地方过去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读这一段的记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很明显我们知道说以色列过红海，这个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到时候是这个车辆和马兵就通通埋在海里，而且一个都不剩下，那证明它根本不是可以涉水可以过去，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问，到底以色列人是在什么地方过红海的？那么感谢主，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在哪里过红海的。所以但是第一点要记得的，以色列人不是走北方的路，没有，以色列人神不让他们走腓力斯路，因为腓力斯路一进他们很容易回头的，所以呢神就带他们走什么绕道而行，然后就走红海旷野的路，所以很明显是往南边走的，而且这里说带着兵器上去，所以从这个很清楚的你就知道说一定是往南边走。那往南边走啊，就在摩西那个时候，其实有一条古道，那条古道呢就是旷野，就是红海旷野那条路。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摩西以前，在西乃半岛啊，特别是在山区那个地方，那么有不光是有什么呢，不光是有铜矿，而且有绿松石。那么这个绿松石是个半宝石，埃及人非常非常喜欢的。所以我们知道很早很早的时候啊，这些法老啊就已经把一些 这个奴隶呢，就把他送到哪里去？送到西乃半岛去。那么尤其到山区里面呢，去挖这些矿。那么他们挖矿的地方呢，大概就是你读民数记33章，那就是第8站，叫做托加。托加那一站呢，大概就是这个矿区的地方，就是铜矿矿区的地方，也是绿松石所在的地方。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那，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绿松石啊。那么都那是在那一带。那么因为呢，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在这个以前呢，他们把他们送到那一带去。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西奈半岛很热很热，尤其到半夜，也不是到中午的时候，所以在那里挖矿啊，那个实在是像人间地狱一样。所以这些奴隶呢，平常没有事情做，那怎么办呢？就在石头上面就刻一些字，有的时候就等于写他们的日记，讲了他们自己的惨况。所以你如果读他们那些石碑上面所记载的，你大概就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而且里面有兰塞，有兰塞这个名字，就是说有一些名字应该就是摩西那个时候就是逼迫摩西以色列人的法老的名字，通通在那个上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摩西出埃及以前，其实呢，我们知道说已经有一批的奴隶呢，根本是在哪里？根本是在这个托加那个地方做奴工的。那么尤其呢，有一件很稀奇的事，就奴隶里面有不少是希伯来人。那怎么知道呢？这个可以说是1903年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在文字学上。那上一个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1903年发现的。这个发现什么呢？就是发现说啊，这个就在那个矿区里面，很多的这个石碑里面，他们发现一种的文字，这个文字是象形文字。我们知道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埃及的文字也是象形文字。那么现在他们发现是第三种的象形文字，这个也不是中文，也不是埃及文，但是的的确确你看见上面一个个都像图画一样。哎，所以呢，这个埃及学的人就去研究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其实老实讲啊，后来他们怎么发现托加的？那就是有一个探险队，他们是一手拿着圣经，然后一手呢去探险。因为圣经里面明明讲了托加嘛，那托加在原文什么意思呢？这个原文叫做 smelting， 这个就是 smelting 的意思。这个 smelting 呢就是旷野的意思。你知道如果今天你有矿产，你叫冶金了，所以这种旷野的动作呢，这个就是托加的意思。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文献上面记载说，这个有就是记载说这个有铜矿嘛，所以呢，现在他们就要知道说这个到底托加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42站里面第8站是怎么发现的？就是这些探险队呢，他们假定说圣经的记载是准确的，所以呢，而且又相信说这个 smelting 就是这个路，这个托加呢是告诉我们那个附近一定有矿场的，所以呢，他们就这样一手拿着圣经，那么一手他们做探险，最终于呢，他们找到了这么个地方。所以托加这一站是这么发现的。那不光是这么发现的，而且呢，他们发现说有一种文字他们不认识的，所以他们就拿去研究。那么这个后来一研究是几十年，那现在是确定了。我们知道说那个文字是个什么样的文字，是个象形的文字，一点都不错。但是请记得，这是最早最早的希伯来文。那请记得，在前一个世纪，新派的神学家他们认为说摩西五经不可能是摩西写的，或者说不是3500年前写的。这个摩西写摩西五经呢，其实不是摩西写的，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然后呢，那个时候才有这些作品。所以当然他们觉得这不会是摩西写的。那么而且呢，他们后来很有把握说，为什么不可能是摩西那个时候写的呢？因为根据那个时候的资讯，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语言，就是说那时候根本没有文字。你没有文字，摩西怎么可能写摩西五经？那弟兄姊妹，请记得，这一次1903年， 在西乃半岛在托迦内战的发现就推翻了这些说法。谁说那个时候没，谁说那个时候是没有是没有文字的？怎么可能？因为从这里我们现在已经看出来了，原来呢在托迦所发现的那个文字呢是希伯来最早最早的文字，所以可见呢那个时候已经有文字了。那不光这样，那这个文字他们研究的结果才发现说啊，原来这是希伯来最早的文字，而且这些文字呢是用字母来拼成的。换一句话说，今天的英文字母从哪里来的？英文字母从拉丁字母来的。拉丁字母从哪里来的？拉丁字母从希腊文的字母来的。希腊文的字母从哪里来的？希腊文的字母是从希伯来文的字母来的。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今天人类文字字母的开始是从希伯来文开始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奴隶，他闲来无聊的很，结果他发明了一个文字，因为他在埃及待过了嘛，埃及的每个字都是象形的字嘛，所以他就想说，他说有没有可能啊，我们造一种的文字，就是用几个基础，就是所谓今天的字母了，但是每一个字母呢，你都给他一样，都给他一幅图画，所以不是整个字是一幅图画，我们中国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嘛，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嘛，那么埃及也是这样。那现在呢他要发明一种的文字呢，这个文字就是什么呢？这个文字就是 A 是一个图画， B 是一幅图画， C 是图画，然后这个每一个都是一个图画。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啊，最早最早象形的字母是什么地方发现的呢？就是在托迦这一站发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懂得为什么神为他自己留下证据。事实上在沙漠里面你不容易留下证据，对不对？今天你在埃及，你看见根据金字塔，还有根据他所埋的坟墓，你知道过去是怎样。但是呢，在沙漠里面，在旷野里面，请记得，这个风一吹，你看所有东西都埋在沙底下了，所有的证据通通没有了。所以，请问，今天有没有人可能在沙漠中间留下证据的？感谢主。你看见吗？神知道人今天读出埃及记、读民数记有很大的困难，在理性上好像通不过的。然后神告诉我们说，那以色列人是一战一战又一战的，而且经过每一战的都有很多很多的描写。像我们刚才所说，托迦就表示附近有矿，有这个有这个铜矿，就是有矿场。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你如果真的顺着来走一趟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发现一点都没有错。这个最后呢，你如果沿着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结果，你会发现每一站每一站你都能找得到，而且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一样。那如果这样的话，神就在旷野里面为他自己留下证据。所以托迦不要忘记，这个希伯来文字母的发现可以说是文字学上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发现。所以现在我们才懂得英文的字母是怎么来的，我再说是拉丁文来的。拉丁文的字母怎么来？是希腊文来的。希腊文的字母怎么来的？是根据希伯来文的字母来的。而最早最早不要忘记，它事实上是个象形字。比方说英文的大写的 R是个人头，这是个人头，你看到没有？很大很大的啊，这是人头。还有大写的 M， 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河流。所以每一个字母它原来的样子呢，根本是一个象形。那么这个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呢？这个根本就是在，这个在多加，在这个托迦那个地方发现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谁说，谁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没有文字？那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第十几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你看呢、啊？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所以，根据这个，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是摩西写的，那么证明那个时候已经有文字了。所以，特别我们知道说，这个托迦是第八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利非定呢是第十站。所以亚玛利那个时候刚好是在第十站，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神的的确确为他自己留下证据的。那么好了，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现在我们搞起，现在我们明白过来，就是说这个旷野的路不是以色列人能够走的，这条路呢，你到底往北走还是往南走，你看见神已经把这条路呢已经赐给他们了，已经告诉他们了。那现在我们就来到很重要的点，在新约，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碰到有一般的人，圣经称他做非利士人。这个非利士人从哪里来的？你如果仔细的读圣，你如果仔细的查历史，你就知道说，这个非利士人最早他们是在埃及。然后呢他们进到迦南，他们怎么进到迦南？他们就是走非利士人的道路，所以这条路叫做非利士人的道路。那条路为什么叫非利士人的路呢？因为非利士人就是从哪里呢？从埃及然后就进了迦南。所以请记得，非利士人一直和以色列人有争执，因为他们很像很像，他们原来都是在埃及，他们后来都在迦南，他们的起点是埃及，他们的终点也是迦南。但是请问，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和非利士人他们不同在什么地方？所以神为什么不让以色列人走为什么不让他们走这个非利士人的路？那条路是很近不错，但是神没有让他们走。那个原因很简单，为什么？因为神要让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分别出来。所以非利士人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属灵的假冒，表面上是很像很像的，你是离开了埃及你也进了迦南，但是不同在哪里呢？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不同就在这里，就是非利士人是长驱直入的就进到了迦南，但是以色列人进迦南需要经过两道水的，一道水是红海，还有一道水呢是约旦河。红海是把世界埋在水里，约旦河是把自己埋在水里。因为你记不记得，在约旦河他们是把十二块石头啊放在水里面，然后在水埋了以后，然后再从这个水里面再扛十二块石头就搬到迦南地区。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在红海你看见世界埋在水里，到了约旦河自己就埋在水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工作，以色列人身上有十字架的记号，用新约的话来说，而没有受过十字架工作那就是原始的非利士人。所以就做这个起点跟终点来讲是一样的，但是就是过程来讲不同的。所以不要忘记，不错，是要到迦南，神还要问说你怎么到迦南？不光目标是需要是基督，连过程也需要基督。不错，今天大卫应该把约柜抬上去，但他错了，他用那个时候最流行的车子，用车子来把那个来把这个约柜抬去，因为约柜是需要用抬的，讲到见证需要用人来抬。虽然一切都很时髦，但是呢，大卫做了一件事，他觉得我只要把约柜抬上去就好了。不，神还要问说你是怎么抬上去的？结果你发现说他们结果用车子抬，用车子来装这个约柜，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牛一失前蹄，然后乌撒的手一去扶那个约柜就被击杀了。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做基督徒 目标需要对，但是达到目标的方法也需要对。不错，是要进迦南，但是神要神特别给圣经特别给我们看见说，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恐怕百姓遇见打仗，他们后悔就回到埃及去了。那果然没有错啊，我们知道说，这个前不久，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我如果没有记错，哦，对，1989年的时候，这个考古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那么这个发现呢，就是在这个古道上，他找到个土丘，这个土丘呢叫海布啊，这个土丘。那么这个土丘呢，我们一般我们这一班弟兄，我们这一有一批弟兄，我们也去看过，我们到现在你可看得出来。那么那个地方是个很这个土丘的周围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后来呢才晓得说原来呢是什么，原来就是那个时候很重要的要塞，尤其呢是谁呢，尤其是这个兰塞二世啊，他是兰塞大帝，他要远征的时候他一定要经过这个要塞，所以大概这个条路就是沿着，就是你往北走的话，如果你真的沿着腓力士大道的话，那么你就会碰到什么，会碰到军事的要塞。所以从1989年以后，那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就一蹶不振了，因为这个很明显的以色列人不可能走北边的，如果走扁边的路，你才可能经过那个浅的湖，然后呢你才可以说以色列人过红海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根本就从最浅的地方过去。其实不，你在还没有到那个湖以前，你已经碰到要塞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可能，这个仗怎么可以打，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兰塞大帝啊，那个时候他们因为这个，尤其是从埃及要到迦南，是他们的这个东边的边防，他们的边防啊，根据古文献告诉我们，他们最早最早的时候啊，他们凿了个运河，这叫做古运河，这个运河是边防的运河。那这个边防的运河就是所有人要进到埃及，他碰到边防的运河他就过不来了。那么这个边防的运河有一点像中国的万里长城，不过它不是一座城，它是一道运河。所以兰塞大帝这些法老们，他们就把这鳄鱼呢就养在运河的里面，所以你如果真的要进到埃及的话，你一定要越过这个运河。那么我们知道说大概在67战争，就是1967那个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以色列人就把西奈半岛拿回来吗？拿回来以后，那么以色列的这个探险队他们特别去要去找这个古时候的运河，后来他们找到了，那就是太空总署帮的忙。那你从太空上面的照片你可以看得见，那果然没有错，就是说这个沿着边界的地方有一个古时候的运河。所以呢从这些地方的从这些地方来看，那么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不可能从北边走的，他不可能走那条路，所以只有一条路呢，就是神让他们绕道而行。那么绕道而行，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以色有那些奴工们呢，他们不是要送到这个地中，送到这个西奈半岛去挖矿吗？那为了这些人呢，他们的确有一条路，那条路是古道。所以呢最早最早，尤其是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在还大概到利非定以前，可以说托迦以前，他们走的那条路呢大概就是那条古道，因为多少年来都是走那条路的，所以不是没有路，那个的确那条路是就是走了很久很久的。所以呢这个旷野红海旷野的路呢，那过了红海以后，那么大概呢大概就是那条走过的路。那么以色列人在哪里过红海呢？你如果读14章第1节，这里讲到，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这个密夺什么意思？密夺是高塔的意思。为什么叫密夺呢？因为那个刚刚好啊，是在那个高塔刚好是建在那个古道的旁边， 所以呢，每次这个奴隶要往南边走，要往这个西乃去的时候，那么在塔上面的这个士兵呢，就一面可以监视这些奴工，另一面也可以保护这些奴工。所以密铎就证明说，他们已经呢，不光要到旷野了，而且是靠近旷野的古道。所以现在呢，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发现以色列人在哪里过红海，圣经老早告诉我们了。而现在呢，你只要问这些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以色列人大概是在哪里过红海的。好，那么下面呢，你如果读到十四章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以色列人是在哪里过红海呢？那么这里第一章在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铎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有几个点，你把这个几个点都找到，你就知道大概在哪里了。第一呢，是比哈西路，在比哈西路前。第二呢，是密铎和红和海的中间，所以可见密铎已经靠近红海的。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巴利喜分。如果你把巴利喜分这些地方都找到了以后，那么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是在那里过红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那么现在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它，下面就很清楚了。比方说吧，你看哈，第九节，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就追上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只要找到比哈西路，你只要找到什么呢，你只要找到这个巴利喜分，然后再加上密铎，那么这些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大概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是在哪里过的红海的。好了，什么地方是比哈西路呢？比哈西路原文的意思是河口的意思。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比哈西路呢一定在河口。那那个时候怎么会有河呢？毫无疑问的是指着古代的那个边防的运河来说的。那如果它是河口的话，它一定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一定在那里就住到湖里面去的。那么好了，那这什么地方呢？那么这个在哪里呢？大家都知道，如果今天你到了那一带，有一个湖叫做亭沙湖，这个亭沙湖就在北边的地方。那么你如果仔细去看 NASA 那个照片，那个 NASA 的照片呢，这个运河，这个边防的运河呢，是可以从那这个边防运河跟今天苏伊士运河其实差不了太远，宽度差不了很远，但是你可以知道它在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的。那么在什么地方它注入到河海里面去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很清楚，这个比哈西路在哪里呢？比哈西路就在今天，如果大家到那一带去的话，有一个城叫做以实玛利，那个城就是以实玛利城。所以大家如果到以实玛利城，你知道到了那里，你就知道说那个就是比哈西路。那么然后呢，圣经提到巴利西分，这个巴利我们知道是神，是假神的名字。这个巴利喜分呢，我们知道这个巴利呢原来是什么，原来是水手的守护神。那么不要忘记，因为这里有红海嘛，所以当然有水手了，所以呢这水手的守护神。那么根据考古学家最近的发现，就在这个巴利喜分那个附近，这个巴利喜分就在那个地方，他们找到了一个庙。然后根据考古的证明呢，证明他们的的确确是拜巴利的。所以然后呢一直到今天，你去问当地的人，那一带的名字叫什么，还是叫巴利喜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大概就知道说以色列人呢是在什么地方过了红海的。那么这个海，这个红海的部分叫什么名字呢？这个红海的部分今天叫做苦海。那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 因为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缘故，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到了这个埃及的北边的话，你就发现那个地方的地势和摩西那个时候不一样了。那么有一部分已经变成了苏伊士运河，不过现在呢还有两个湖还留着，一个叫廷沙湖，再南边一点就是苦湖，那再下面就是红海了。所以意思就是说，红海跟苦湖中间，苦湖呢跟廷沙湖中间是一块陆，是一片陆地。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今天的情形。但是在摩西那个时候，不要忘记，摩西那个时候呢，红海跟苦湖跟廷沙湖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整个苦海，整个红海那个口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就是这里的比哈西鲁。所以你才发现说，那个运河，古时候的运河，边防运河为什么刚好到那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摩西那个时候的河床是盖过苦湖的，也是盖过廷沙湖的？那么现在很稀奇，大家都知道红海是一个的，这个西乃半岛啊是个倒三角形，正的倒三角形，这边是红海，这边也是红海。那这个红海跟这个红海当然是一样高的了，没有错的。所以现在有趣在哪里呢？有趣就是说，他们发现呢，这个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港，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的海港，叫做以寻加别。那么以寻加别呢，一定是在什么？一定是在红海湾这个地方。不过呢，不是在这边，在这边的红海湾。那么这个以寻加别呢，就是今天的阿卡巴，我们的这个港口还在。但是考古学家呢，他们找到了古时候的那个港口，那结果发现那个港口呢是比现在的港口要往陆地里面再进去一点。那这什么意思？这就表示说，现在的海水的高度呢比摩西那个时候是怎么样，要低的很多。所以现在你如果能够找到那个古迹，那这个考古学家当然找到了，然后呢你和现在的海口啊，你来算一算它退进去多少，你就可以算出来呀，大概在摩西那个时候海比现在高多少。那不要忘记两边是一样的哦，你这边高多少，这边也高多少。我们说苦湖在这边，廷沙湖在这边，然后以寻加别在这边，都是红海哦。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在摩西的时候，现在你根据现在考古的资料，就是3500年前，那个红海一定比现在要高的。那么到底高多少呢？那么根据那个计算，是刚好盖过什么？盖过今天的苦湖，也盖过今天的廷沙湖。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圣经讲的话没有错，的的确确呢是过红海，而且过哪一段的红海呢？是苦湖的那一段的红海。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段，这就是这里的圣经所给我们看见，所给我们的资料，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以色列人呢是从那里经过的。那么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的资料，然后你再根据考古的学的资料呢，我们大概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在哪里过红海的，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等到过红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摩西呢就向神，就向海举杖，然后水呢就分开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后来呢，因为如果我们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大的东风，就使海水一夜退去，这个水就分开了，然后呢海就变成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在下海中走干地，水就在他们的左右呢就做了墙垣。那么一个晚上啊，不要忘记，200万的人浩浩荡荡的就从这个就从巴利喜芬，然后浩浩荡荡的他们就往哪里去呢？就往这个对岸去了。那么最后呢，一直等到成根的时候，然后呢摩西又举杖，那么红海的水就合起来了。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呢，从此以后你看见红海这个雨是埃及呢是永远丢在背后。那么以色列人是凭着信心走这条路的， 当然也是信心海水分开，也是信心你能够走这条路。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些法老他们没有信心，他们只是试试看，他们下去了就又淹在水里面。所以我们等到最后呢，等到天亮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发现说他们已经到了红海的这一边。那弟兄姊妹，当然这是个神迹，尤其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那么有两个科学家呢，他们就根据这一段话就想做做实验，如果真的风速达到某一种程度，那么在实验室里面你应该可以知道在那个情形底下，那么红海到底有没有可能分开，而且陆地有没有可能露出来。所以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这个实验呢是佛罗里达州的州立大学，就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有一个海洋学家，他叫做 Dr. North。 那么还有希伯来大学有一个气象学家叫做 Polder。 那么他们两个呢就做了个模型的计算。那么做了模型的计算的结果是这样，就是说假定啊那个时候的风速是每小时70公里，但如果你连续吹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这就刚好那天晚上所发生的，那么就可以把海水往一边推进1到2英里。那么结果呢，可以导致这个海水的水位呢忽然间降10英尺。那当然这个里面的因素很多，那这个没有人，今天没有人可以把过红海的实验再做一次。那科学家能够做到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那一天神果然是神是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的话，那么这不是不可能的，这是可能的，也是可以想象没有问题的。但是呢问题就是说那一天我们知道那一天那天的这个，但那天那个时候的这个所有的因素非常的复杂啊，并不像这像我们刚，因为你做实验你一定要比较简单简化一点，所以实际的情形呢是比这个要复杂的很多。但是你根据圣经这里的记载，从黄昏到天亮大概是10个钟头到12个钟头。那么然后你如果今天量一量这个苦海的距离，就是它有一段比较短比较窄的距离，那么你量量，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旷野里面的速度大概是一天是走一天大概走45英里，大概一天走45英里的样子。那么等到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你可以用很保守的计算，那大概是大概十个钟头，那么200万人，那么应该可以从一头呢就走到另外的一头。所以我们相信说呢，红海的确是神迹，神动了指头了。那么结果呢，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呢就走干地，从此以后呢以色列人就从此以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把埃及呢远远的丢在背后。那我想我们在这一堂休息以前呢，我们看一下几张的图好不好。好，这个能不能稍微我们看稍微按一下。那这个是太空的，这是太空上照出来的这个西奈半岛的图。那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在所有太空总署的许多照片里面呢，西奈半岛的照片是最清楚的。那么这个是红海，这也是红海，那这边是埃及，这就是西奈半岛。那大家看见黑漆麻乌这一段就是西奈的山区。这就是西奈的山区，所以以色列人呢是这样过来的，过来以后呢，然后南下就进到了山区，然后再这样的就进到迦南区。所以他那但是这个腓力斯人的道路是这样走的，这就是腓力斯人的道路是这样横跨过来的，但神没有带领他这样走。所以这个是这个太空的一张照片，
下面一张，下一赛。那么这个呢，就是从太空，你如果看到这个今天，你看哈，这个是尼罗河，所以这不是像一棵树干一样吗？到了这里以后呢，你看就是原来有七支，所以这就是尼罗三角洲。那么大概这个歌山地就在这里，这里有个约瑟湖啊，是个人工湖。那么为什么叫约瑟湖呢？其实啊，那个他们叫约瑟海，就表示那个时候有一个灌溉的系统。那么许多人到今天他们叫那个灌溉系统还叫约瑟，所以很可能呢，约瑟你记不记得他做了梦有荒年吗？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知道所谓的荒年就是尼罗河干的时候叫才有荒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在荒年还没有来以前，他就有一个运河的系统，他就把它引到哪里，就引到这个约瑟湖去了。所以这个灌溉系统啊，是最古老的灌溉系统。那么到现在他们还把它和约瑟连在一起。那么这个是，这就是今天，这是我们所说的埃及了啊。那么每年呢有两次这个河水呢会漫到两岸。那么这个湖呢就是苦湖，这个湖呢就是廷沙湖。所以我刚才讲过了，这个以寻加别在这里，以寻加别在这里就是所罗门那时候的军港，但是现在的以寻加别的旧址呢是离开现在的港口又进去一点点，所以可见呢，自从那个时候以后这个海水降低了。那么降低多少呢？你这边你看它多少距离你就可以算得出来，那这边多少，这边有多少，所以这边如果那个水是盖到这里的话，那那个时候的水自然就盖到这里，就把这里盖，这个就是苦湖，这个廷沙湖。那这口上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比哈西路。那么从这里到这里就是那条运河，就是古运河，那么你在太空上可以看得见的。那我们今天没有这张图画，但是给弟兄姊妹印象应该就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果然是倒三角形哈。那么这个沙漠呢是流沙形的，到了这里以后就是干地形的。那么然后呢这一条路就是旷野，就是红海旷野的道路，一路上都是沿着红海的。好，下一张，这是晚上的时候，这是太空拍上的夜景。那么你看这个是什么？这是尼罗河。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了。那么这一段就是很明显的，这个就是腓力斯人的道路，这个应该就是加沙了。这你能到这个地方你看加沙了，然后再往北边才是 Tel Aviv， 这个是以色列啊，所以这是太空上看的。那么这个根据圣经，这个应该是迦南地，那么这个就是埃及地。我们下一个，这个是一张很难得的地图。那我们呢，这张地图呢是完全根据太空照下来的图。那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是读地理的，所以他就根据这个我们所得到的资料，那么就画了一张的图，那么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所经过，那就是说这个飘所经过的路途大概是怎么走的，那么是这样走的。所以这个是整个西乃半岛，如果你在看得清楚的话，你看这都是山地嘛啊，所以这个大概是西乃半岛。请在下面一个，这个我顺便提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说过在世界，不是世界，在苏格，到今天苏格这个地方还在。你如果去看的话，有一片的土墙，这个土墙上面你发现这里的砖头都没有草的，都没有稻草的啊。那在别的建筑物里面有，所以这个就证明说在就像圣经所说的，那个时候他们要烧砖，但是又不给他们草。下面一个，那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看那个地形，你看这个是西乃半岛的地形，这个是西乃山区，那么这个呢就是流沙型的沙漠，那这个叫做漂流高原，就是圣经里面的巴兰旷野。那巴兰旷野这个漂流高原，这个大概38年以色列人呢是漂流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部分后来一部根据圣经呢是希尔山的部分，是希尔山这部分啊。所以这个大概是地势。那么大家可以看，从这里他们要上去，就表示说你一定从低的地方往高的地方走。所以如果沿着腓力斯人沿北边的路的话，那么你怎么可能，你这个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上去的嘛。那还有顺便我提醒大家一下， 神要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到迦南不错，那是最终的目标，但是进程的目标呢是西乃山。所以很清楚，你如果要到西乃山一定往南走，不可能往北走，所以那条路线根据圣经明明显显的是往南边走的。好，再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地图。不过不要忘记啊，今天这个地图这个都变成什么，这个都是这个苏伊士运河了，这个地势跟摩西那个时候大不相同了。不过等一等，我们给你另外一张。那么我们知道兰塞在这里，这个地方兰塞在这里，那这个地方叫 Wadi Tumilat， 你看了吗？这 Wadi Tumilat 这个地方就是歌山地，这是歌山地，这是比东，这是兰塞，一个集货城在这里，一个集货城在这里，舒格在这里，所以这是整个的。那么密夺在这里，那边防的运河在这里，你看这条是边防的运河，所以呢边防运河的口就是比哈西路，这是廷沙湖，然后下面的呢就是苦湖。那今天呢这个伊巴拉湖，这就是早时候的所谓芦苇的湖，在这个地方，那现在都变成干地了，那只是因为他们凿了这个凿了这个运河以后的结果，所以是运河的一个结果。那么好，然后这条路我再说一下啊，这一条路就是奴工的路，旷野的路，是奴工走的路。所以以色列人过红海呢，大概这样是这样过来的，大概是这样过来的，过了红海。好，下面，好，这个比较清楚了。那这些湖都在，今天的湖都不在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那这是巴利喜芬，这是苦湖，啊。然后呢这是苏格，这是比东，这是廷沙湖，这个比哈西路在这里，密夺在这里，然后边防运河在这里，这是个边防运河，那么那里摆鳄鱼的都在这个地方，那么这里有很多的湖，这是腓力斯人的道路。那么这个有一个叫 Tel Habu 啊，我们说过那个要塞就在这里，所以你看以色列人怎么可能这样走呢？所以神的话没有错的，怕他们一打仗，一遇见打仗他们就回去了，所以呢神还是叫他们走这条路的。好，下面这个呢就是今天的苦湖，这是苦湖，这是廷沙湖啊。那么这个以斯玛利这个城就是圣经古时候的这个比哈西路，大概。那么这个是红海啊，不要忘记。所以等到你要知道说这个在今天这个地方还不是红海了，但是在与摩西那个时候，这个是一直漫过这些地方的。所以呢大概根据圣经的记载，以色列人是这样过红海的。好，下面一个，那这就是巴利喜芬。那么这个是指的你如果在苦湖的话，你往回头看，那么大概是这样的情形。下面一个，这个就是苦湖了。那么我们好多弟兄们去特别是还坐船在，所以很多的照片呢是在船上拍的，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圣经里的苦湖。那么以色列人就从这里就浩浩荡荡的，他们就过了这个红海，从此以后呢这个世界就丢在背后。好，我想我们就到这里就可以。